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临到我们，你的救恩临到我们，不但是我们，还临到我们一家。神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好让我们看见你的手带领我们每一个人，也开我们的心窍，好让我们明白你话语里面的奥秘。神啊，求你为我们做一个清洁的心，因为我们在你面前不算这是什么一回事。我们从老远的地方跑到这里，不是有什么偶然的机会，乃是从你的计划当中，让我们可以到这边来尝你的慈爱。神啊，今天早上我们愿意谦卑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，求你干擦我们每个人，求你将我们的心打开，好让我们看见你的救恩在我们当中。神啊，我们愿意现在就是愿意打开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看见也听见你对我们每个人的说话。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意，以后的时间求主保守洁净，求主带领我们的崇拜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们阿们。今天要提的就是诗篇31篇。那刚才我们念的那段的心经是从另外一个的版本哈，我们中国的版本开始多一点哈，英文的版本当然是多的很多了，所以我们念的时候好像是跟我们通常念的不一样啊，因为心经公会那个活合本已经差不多有100年哈，1919年的时候开始到现在，所以通常来说我们都是念那个我和神。过去2年的时候开始有其他的人翻译新经，其中的就是有一本叫做新业本，这新业本就是中国学者，就行学的教授啦，研究新经的人开始翻译，重新的翻译。他们是参考新经的古卷，古卷很多所以他们要熟悉那个希伯来文希腊文来研究，然后翻译。所以今天我用的是那个新译本。刚才我们念的这个是，我相信是那个在美国秋水。秋水，这个是春山，一个地方是在 Texas 的地方，有一班的弟兄姊妹在重新的翻译另外一个版本。所以我们现在手头上是有3本的中文的翻译本，没有关系，全部都是神的话语，让我们比较容易明白神的话。最近我听见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说的：人生舞台。有泪，泪不是眼泪的泪，就是泪死的泪，很累，有汗。最后一句就是说，请饮那个总统牌的绿茶就可以了，就去掉我们的那个辛苦啊，去掉我们的事。他用了很好很好的一句话，就是说我们人生好像舞台一样。在我们的中国有个学者，他就叫做朱德庸。朱德庸说的是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，情绪变得很多，感觉变得很少，没有感觉了。我们心思变得很复杂，行为变得很单一，我们的头脑的容量变得越来越大，我们的那个 storage 跟 RAM 很大。但是使用区我们那个 RAM 呢就变得越来越少，就是我们不想去想。这个是很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所去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我们碰上的刚刚所有物质最丰实的，但是我们精神上是最贫穷的一个时代。人长大以后，我们肩膀上背负着很大很大的未来，都是为了一种不可预见的幸福去恨，去拼命去奋斗，这是很真实的一个写照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，不论你是从中国来的，还是在那个加拿大 啊长大的，就是一样。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为了我们将来的幸福去成就我们的一个出路，但是他就说这是一个只有人教导我们如何成功，却没人教导我们如何保有自我的世界。所以这个还说了聪明的一件事，说我们拼命的成功，拼命的成功。在北京电视台有个很出名的那个女主播叫做杨澜杨澜，她是在美国毕业以后到那个北京这个电视台去做。她就说了，我要访问世上500个成功的人，所以她就在全世界去跑，找500个成功的人。他们成功有时候在他们的事业上找了很多铜的金他是亿万富翁的。另外他找的是在学识上有名的有成功的人，他去访问一个，这个是在美国念完了博士而且得到那个诺贝尔奖金的一个的发明人，他是一个物理学家。他就问他这个崔教授就说了以下的事，他说我从小的时候是一个很贫穷的家里面出来，我们是在农村的地方长大，那个时候吃的不饱，就刚好那个时候是有大饥荒，那个时候我妈妈很聪明，她说要让这个孩子出去念书，但是我爸爸不肯。为什么不肯呢？家里面少了一个男孩去做工的时候就很费劲，但是我妈妈很坚强的一定要他去念书，所以现在我就可以在美国里面有这个成就的地位。但是可惜的是什么？他说当我离开了以后，我的家因为饥荒的缘故一个一个的饿死了。那么杨澜就对他说了，乐视你从头可以再来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？现在你已经那么成功了，你会不会现在将你的成功跟你的乡亲说，还是回到中国里面将他们带到这个美国去？这个崔教授就说不会，乐视重新来的时候，这个成功不是因为我自己奋斗而来，若是我愿意的话，我宁愿不出来跟他们一块的饿死。所以成功在每个人来看是不同的，每个人来看不同的。所以大卫在神的面前，当他写这个诗篇31篇的时候，他有个很大很大的感受。感受是什么？就是人的成功是在哪个地方可以成功呢？地方可以成功呢？在诗篇31篇里面可以分开两段。若是有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打开看看其中的一共有24节，1到18节是第一段。这个第一段的情况底下，就是我们用祷告向神说出我们现在的情况。我们每个人从不同的地方来的时候，我们心底里面也是有个很大很大的挣扎。过去大概8年的时间，我跟从中国来的新的移民有很多的接触。有些人来的时候他是空空没有什么的，他来的时候就拼命，但是大部分的我们中国人来的时候很聪明。有46%就是没来加拿大以前，他就是去网页去看加拿大到底有什么好。特别来到 Edmonton， 没有人知道 Edmonton 是什么地方，是吗？所以他就去找。去的时候，他就发现跟他所学的、跟他所做的工作很不同。我碰到一个女士，她在广东做的基业非常的好，但是为了女儿的缘故她就过来了。过来了5年，这个5年里面每一天是开心的， 每一天是开心。他怨恨自己，为什么我要到这个加拿大来？在中国里面，我可以很好的享受，乐视这样的时候，我已经可以退休了，不想再来。他只不过是52岁。他说我只不过可以这样，所以看见吗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。所以大卫就在这个诗篇31篇第1节到18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。这个情况就是说什么，就用一个祷告的方法向神说出他心里面的事，心里面的事。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什么，来到的时候我们拼命的工作，拼命的找钱，希望呢我们从一个房子里面搬到另一个房子，若是没有车的我们也有车，很多的梦想，也想我们的孩子可以很好的学业。我看到报纸里面，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骄傲，为什么呢？从中国来的孩子们他们很棒，真厉害，全部都是考第1、第2啊！在 spelling 里面这个最近的在那个 Canada spell 里面是中国人的孩子，是我们骄傲，我们觉得我们中国人的那个遗传是很好，就是拼命的去练，拼命的在我们每一个情况底下有第一，要做得好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祷告里面包括了有三方面的事。第一就是说神的公义啊，说到神的公义，这个神在我们的版本里面说是耶和华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对象。耶和华是从我们那个希伯来文他们的读音变作耶和华，为什么呢？在那个希伯来的文字里面，他们没有 J， 他有个 Y 的读音就是 J， 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翻译上，我们就变作这个是耶和华。但是他们听这个神是什么？是亚伟。亚伟这个字是很重要的一个字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。我们要知道的，基督教是一个信仰，是吗？但是最重要的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不是信仰。来到这边的时候，我们就找一个心灵里面的寄托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想了，若是我们有个信仰的时候，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我的心灵里面的痛苦。但是圣经说我们的关系是跟这个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一个新的翻译本里面叫做永恒主。这个永恒主是很重要的。永恒主为什么要这样翻译呢？因为在出埃及记第3章，在摩西他说，若是你要叫我回到那个以色列民去的时候，我怎么样介绍你？神啊，你的名字是什么？那么神就说，我就是自由永有而永有的，就是说到这个是永恒主。从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做成这个世界以前，就是有我，就是到最后这个世界被火焚烧以后，我还在，这个就是耶和华的意思。所以翻译里面一个很好的版本就是永恒主。这个永恒主为什么用那个主这个字？在这里面我们没有看见这个主，只有看见耶和华，是吗？耶和华，你的公义显在我里面，所以你要拯救我。主这个字在我们的里面很重要，这个是我们跟我们的关系。很多时候我们信靠这个神，我们觉得这个神可以保护我们，这个神就是有求必应啊。有什么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到他的面前去求的时候，他一定答应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求他多了嘛，因为我们爱他了嘛，我们奉献多了嘛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侍奉了嘛，所以神爱我们的就看见我们付出了多少，是吗？不是，神在这里就说了，他是主人。主人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词， 啊，主人，在新约圣经里面，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。这个主的意思就是说 I am your master， 我是你的主人。这个主人就是说什么？我们每一个人是他的奴仆，是他的仆人。在那个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七章的时候，大卫向为神盖圣殿，但是神说不用你去盖，你去为我预备。为什么呢？他称大他叫大卫做仆人。仆人，所以在后头第七章后面，大卫的祷告说：“我是神的仆人。”这个仆人的时候，就是说到神有什么吩咐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跟从他，一定跟从他。换句话来说，主人有权叫你做什么事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顺服，你不可能说不，也不可能说不可能。这个就是那个永恒主最重要的一个事情。在这里的时候，当我们祷告，我们明白我们求的不是神。后面的就说到其他这个神跟其他的神的比较，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先了解什么叫做耶和华，什么叫做永恒主。这个主跟我们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大，就是因为神是我们的主人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讨他的喜悦的。我们不可能随随便便的过生活，不是说我们星期天来了，其他的时间我们不需要这个神，不是。这个主是 24/7， 一天24小时，一个礼拜七天，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心里，这个是很重要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叫我们知道，因为我们明白这个主人的时候，我就明白他的公义。这个主人是不会偏待人的，不是因为你有钱，不是因为你学位高，所以我就喜欢多一点。人就是这样了，若是我们求人的时候，一定要看人的地位，是吗？你不会找一个普通人去求的。就是来加拿大的时候，你也是找比较有名气的人去求那个帮助，是吗？但是这人说的神的公义，神的公义很精彩，在诗篇12篇到14篇就说到神的公义。有时间的你回去就是看看这个公义到底是怎么样的公义。他的公义就怎么样，就是本来我们是一个罪人，在神的面前我们用我们嘴唇去得罪他，不承认他是我们的主人。我们很多时候骂我们的孩子啊，真是不孝啊，不认你的父亲是你的父亲，很多时候就是这样骂他啊。同样的，神就说了，若是你不听我的话，你就不可能到我的面前来，你不可能求什么的事。这个是他的公义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恩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得很清楚，就是神的公义，神的怜悯，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，叫我们能重新的跟神和好 ，be peace with God， 这个很重要。这个就是神的公义，不是靠我们的。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四章第四章里面讲得很清楚的，我们的救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，也不是因为我们照着我们祖宗所做的事，最重要的就是要依靠神给我们的公义，就是因为他的公义遮盖了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和全言的到神的面前。所以第一样，当大卫祷告的时候，他要想到这个永恒主，他有的是公义。这个公义，因为他的公义的缘故，里面就说到第一节到第五节说，他的引道坚定不移，强而有力的。刚刚昨天我就在家里面打扫啊，发觉20多年前，就拿一个箱，大概30磅40磅的没有问题， 但是昨天去提一提十磅的，我已经没有力了啊，就发觉我的身体开始了咕咕嚷一样。但是我们的心情怎么样？就好像我们好像20岁一样啊，就对我来说，哎，没有问题，我可以来啊。但是可惜的就是不可能啊。这个就是跟我们说，这个永恒主他在里面永远不变。永远不变。在40年代的时候，有人说这个神已经离开我们了，他老了，他已经死掉了啊！我们通常就这样说，所以那个时候说神已经死了。但是这里跟我说不是，神他是公义的，他的带领是没有错的。乐视里还是想来到加拿大，好像是一个错的事，不会，神的计划不。会错的，他一定会带领我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是坚定不移的，他的公义不会因为人因为环境而改变。所以他说什么，他的公义就好像坚固的磐石，这个拯救的真理，最重要的他就好像一个避难所。避难所，这个避难所我们比较就明白一点哈，特别在加拿大的时候，我们听见很多的丈夫打太太，打太太的时候，他那个女士没有地方去，所以他就有一个什么 woman shelter 啊，让他可以去躲避一下，是吗？这个就是避难所，就逃避一个目前的灾害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，避难所。这个避难所很特别的，在我们一首诗里面，它是我们的千古的磐石啊，the old age rock 啊，这个很重要的事。所以在里面就看见是坚固的磐石，是一个坚垒，坚垒，坚垒在英文里面也可以翻译作是。那个避难所，这是给我们明白的第一节到第五节，就是让我明白的神的公义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回到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求神，不是因为他是神，我们求什么就可以得到，神不一定是答应你的，他听你的祷告是因为他的公义，因为他的公义。第二，第六节到第八节，所以说我们要信靠顺服，信靠顺服。为什么我们要信靠顺服呢？这个很重要的，将这个神，这个永恒主跟其他的神比较，跟其他什么比较呢？他说的偶像跟永恒主是有个分别，有眼不能看见，有耳不能听，没有能力去保护，这个就是偶像。在以赛亚书里面说，当他们逃难的时候，他们带上他们的偶像，很沉重，很沉，没有办法自己背负。为了这个缘故，他将他的马，将他的雷，不载人了，全部载这个偶像。但是跑了一段路的时候，人就开始疲倦了。在这个情况底下，我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将这个偶像吊到那个田间去。不用了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他发觉这个偶像不可能保护他们，他们一样要逃亡，要逃亡。所以这些看见这些比较，这个比较很重要。在后来的经文里面，他就说神是有眼睛看见我们痛苦，神有耳朵听见我们的哀求，神有能力保护我们的身体，跟保护我们很多很多不同的环境底下。所以这个信靠顺服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主，这个神你所依靠的不会错的，跟其他的神来说，这个是很坚定的，很坚定的。第三，给我们看见的第9节到13节，神的怜悯，神的怜悯，神的怜悯不是说因为你没有所以求神的时候神给你，这个不是怜悯。有时候我们怜悯人的时候，就因为我有，我多了一份了，我就请你吃，是吗？通常是这样。那不是说只有我有钱我请你吃饭，表现我对你是好感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怜悯是这样，但是神的怜悯不是一样，不是一样的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人的软弱很 很多情况，我们眼睛啊，我心心啊，我们生命啊，我们力量啊，全部已经开始了衰退，但是神一样的保护我们，一样保护我们，这就是神的怜悯，没有改变。另外就是说，怜悯是什么呢？完全我们有时候被人为盲了，成为众人受辱的对象，为人诽谤攻击，但是神一言的爱我们，就是神的怜悯。不论我们的地位是怎么样，不论我们的环境是怎么样，神一言在哪里，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情况。最后第四就是十四节到十八节，他要我们要信靠安慰，信靠安慰。所以来说，我们可以分开三方面，全部都是靠靠靠。第一，投靠，投靠。第二，倚靠。第三，就是信靠。这个三十一篇里面教导我们三方面的事，三方面的事。第一，投靠。为什么我们要投靠神？为什么我们要投靠这个永恒主？因为他杂救。杂救这个事不是说有什么的不好的情况，这个杂救是 rescue， 有人掉到海里面去的时候，就要很快的给他一个杂救 rescue、啊、所以我们有911的电话了，在中国是119的是吧，很不同啊，在香港就是999、啊、大概就那个搭救的事，有个故事就这样说了。有个是那个飞行司机，他有一天就是要去做那个 rescue 那搭救的工作。他到那个海岛上面的时候，看见地上面没有其他的什么的情况，没有看见人，没有看见其他，但是在那个岛上面有三个字母，这个三个字母是什么 ？SOS， 就是那个。希望有人叫他的一个信号是吗？这个 SOS 不是英文，虽然是英文字母，但是它这个是 International Rescuing Code， 是求的一个信号。同样的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你若是要神请救的时候，只有向他来请求，因为他有公义。这个是我们投靠的心态，投靠的心态。第二，为什么我们要投靠神呢？他这里说，他留心听我说话，在另外一个版本里面说，他乐意听我的话。有时候我们听我们丈夫说话，听我们太太说话的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一点也没有听进去了是吧？特别是我们的孩子有什么要求的时候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不会留意听。这里是说到很清楚一件事，就是他这个神，他必定会遮耳而听和留心听我的嘛。在英文里面就是说 inclined， turn your ears。Your eyes to me， 不单是听，留心看。很多时候我们跟我们孩子说话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不看的，只有用耳朵听。但是这里说不是，留心在希伯来来他们的文著里说，不单是听，我的眼睛也看。通常我们要看人的表情是吗？若是他焦急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他面上有焦虑的表情，所以神不一定就是听，他也看见我们的环境，这是我们投靠的最重要原因。他不是刚刚的去听就算了，这个很重要。第二，他听见我们的祈求，祈求，祈求什么 ？pleading， 英文字叫 pleading， 就是不断的去求。在儒家复原里面耶稣教导我们祷告，就好像一个寡妇到那个官面前，不论官愿意不愿意，他每一天就是去啰嗦啊，这个就是祈求了。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投靠的时候，我们要明白，第一，他是一个永恒的主，他是永远坚定不的， 第二，他留心听我的话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不怕，就是向他祈求，pleading 就是什么，在那个法庭里面，就是本来我们是有罪的，本来我们应当是这样的，但是若是你 plead 的话，他法官就看见啊，你有悔改的心，所以砍了一半你的那个刑罚了。很多时候你超出啊，给警察发了那个超牌的时候，本来是150块的，但是你去见法官的时候，好了，你以后不犯了吗？是不犯了，所以他将那150块减到70块啊，很好啊，这个叫做 pleading 啊，你要承认的是你自己有错。啊，这个就不过是因为有个情况底下我做错了，法官，请您原谅我。这个就是我们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投靠他的一样。Plead 最重要的是 plead，将我们需要的告诉神。第二，我们讲到倚靠，因为神是坚垒，坚垒英文呢就是说到是rock of refuge。就是那个避难所里面最警告的、最警告的地方，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，很多的空炸，在我们刚刚过去7月7号，就是我们中国最出名的一个日期，是吗？记得吗？7月7号就是日本到我们中国来，那个时候很多人就要到那个航空洞里面去，是吗？航空也是很普通的，不是一个很坚固的事。有人就避到那个航空洞里面，也是掉在那个普通的地方。但是这个依靠什么？我们相信神是一个很坚固的避难所 （Rock of Refuge）。不但是这样，他说他是坚固的磐石，磐石也是一个岩石 （Rock）。最后，另外的还中文圣经里面用了2个字是同样一个字，但是在原名是分开的。这个是坚垒，坚垒在英文里面叫做 rock of refuge。第二，这个坚垒应该是做 fortress。这个 fortress 给我能明白的，就是他们西班牙人他们的一个很好的事。为什么呢？当他们离开了埃及的时候，要到迦南地去，神就吩咐摩西说：“你们要在哪个地方，要设备六个陶城，陶城就是这个 fortress。”就是你做错了事以后可以逃避的，可以逃避到哪里啊？你一生人不需要出来，因为你出来的时候，你最逃离的人可以杀你。但是你不离开这个逃城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可以保全。所以这个里面说的个 fortress 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在神的里面，撒旦那个魔鬼不可能攻击你的。为什么？你在神的手中。这个是我们的依靠，不要怕其他的事啊。所以圣经说，是杀我们身体的，你不要怕他。最要紧的，怕的就是哪个可以杀我们的灵魂，哪个恶者。所以这个很清楚的，我们依靠的是一个保障，是一个避难所，是个坚垒，是个坚垒。因这个缘故，在第五节的时候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面去，很宝贵。很多时候我就说，医生啊，我身体就是这样了，我将身体交给你，你赶快的医好我好吗？有个姊妹上个礼拜就跟我说，你赶快的为我祷告了，你是牧师，你祷告力量比较我好，比较我强。她说什么？她说我现在回到一个很危险的情况，我的肾若是再到230那个指标的时候，我就要去。每一天都要去洗肾，所以他要求医生，医生有什么可以医治我，叫我这个肾可以延长下去。我那么就说用很多的方法，但是最重要的，这里告诉我们，若是要依靠神的时候，要将你的灵魂交在神的手里。这个灵魂，在旧约的人说，这个灵魂就是你跟神那个交通。一个媒介 media 这个很重要。若是你的灵魂不从不跟神在一块的时候，你将这个神就变作一个偶像一样，因为没有这个关系。所以依靠的要明白，这个神不是一个普通的神，他是一个避难所。我将这灵魂交在你神里面， commit my spirit。当神做人的时候，从他的鼻孔里面吹一口气，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 spirit， 就是说到这个灵魂。我们依靠神的，就是因为我们将我们的灵魂交在他的手里面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记得吗？我将这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面，我做完了在地上所有的工作，你交给我了，我全部做完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神是耶稣基督的主人，同一样的，这个永恒主也是我们的主人。无论做什么，我们要将他交给我们，做好了以后就将我们的灵魂交在他的手里面。第三，信靠。这个信靠就是看见很多很多的情况。这个信靠对我们来说有三方面。因为神有恩惠，因为神不会叫我们比其他的隔绝，以神保护我们，所谓我们可以信靠。当你信靠一个人的时候，不是容易的，是吧？我们交一个朋友是需要很多的时间，需要明白他，特别我们谈恋爱的时候，很小心哦。父母说，哎呀，这个不可能，那个不可能。但是我们说，哎呀，不是，我们要的是什么？但是我们信靠最重要是什么？神的带领跟神的引导，因为神有恩惠，因为神不会叫我们，跟他的爱隔绝，因为神保护我们。为什么我们要信靠这个神呢？最重要的就是神看见我们的困苦。第七节 saw my affliction， 这个是肉体上所受的 affliction。 肉体上不一定是我们身体上，有时候是我们的生活，有时候我们的工作，有时候是我们的家庭，有时候是我们的女儿。但是这个看得很好，神看见。比较那个偶像不同啊，偶像有眼不能看，是吗？但是神看见我们的痛苦困苦。第二，神知道我们的痛苦， knew anguish of my soul， 英文很重要，知道我们心里面哪个搅动很厉害。就是有时候你心里边不开心的时候，你就说我的心绞痛了啊，痛得那么厉害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痛苦，神知道。不但知道，这个是关乎我们灵里面。有时候当我们好像要逃避神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就是有这个痛苦，有这个痛苦，神知道，神知道。第三，神恩待。神恩待，为什么恩待呢？他说我们的眼睛因为受烦的时候以致我们昏暗了，不是老发炎，不是因为你近视还是远视，是因为我们愁烦的缘故。 Grew much with sorrow， 这个很重要。但是神恩待我们，叫我们所有一切的都是垂掉。第二，我们心心丧惧， in distress， in distress with grief， 这个是我们人不可能承受的一件事。生命后继而愁苦， life by anguish spent with sorrow， 很清楚说到我们这个生命就是一生的叹息，每一天都是要苦恼，每一天都要面对这个事。最后，岁月消逝，叹息，我们力量消退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们有罪的缘故。但是神恩待我们，神恩待我们，这是我们信靠神的最重要的一回事。你看见吗？我们投靠神，我们依靠神，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信靠神。在我们生活里面，不 不是一帆风顺，我们每一天都要注意很多的事情，在工作上面不如意，有时候老板啊，或者 supervisor 对我们不客气说话，我们心里面很难过。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能力可以超过我们所做的，但是没有人想吃，所以好，我们心里面很苦恼。回到家里面的时候，发觉我们很多的困难不可能，但是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，神就是我们的信靠，是我们依靠，也是我们投靠的。最后我们怎么样，我们可以从神得到安慰。最重要的就是最后24节，我们要当强，我们要坚固，这两个最重要的事。不论外面的风雨多大，不论外面的环境是那么的恶劣，但是我相信神他是坚固的磐石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说我不需要惧怕，因为神与我同在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他要叫我们刚强起来，要坚固的心，所以这样我们才可以站立得稳。这个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情况。愿主祝福我们，让我们众人在他的面前仰望他，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只不过是他的仆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低头祷告好吗？